面对摆上。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好，叫做公义的呼声哈，透过阿摩斯这个先知。我们现在灵修进度是第几章啊？哪一卷书第几章？阿摩斯书第几章？第八章哈。好像没有很多人灵修的感觉啊。OK， 好，所以我们是配合，现在讲还是配合灵修的一个进度哈。我们今天要来传讲这个公义的呼声，阿摩斯哈，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上帝公义的呼声。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经节呢，是在阿摩斯书的五章21到24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请。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念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愿上帝今天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他的话语，而且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子的因此而蒙福。也求神祝福传讲的跟我们聆听的人，求圣灵引导们进入他的真理。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主啊底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掌权，求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让你的百姓每一个都进入你的心意，也让孩子在传讲的时候能够把你的话语诉说的清楚明白，带着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让每一个听的人，主啊，我们都在那里，主啊，我们更深的向你来回转，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更深的主啊来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生命。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这里说呢，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筵素会，然后你们虽然向我献祭，我也不悦纳，因为呢，唯愿神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呢，上帝期待人能够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遵行上帝的旨意跟教导，例如诚实待人，处事公道，童叟无欺，待人像对自己一样，关心有需要的人，也就是不欺压那些贫寒的人，帮助那些困苦的人，并且呢，我们可以呢诚实无妄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希望这些行为就好像这个江河的水呢，长流不息，滔滔不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一节呢，说出为什么上帝不喜悦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歌声，为什么他不悦纳他们的献祭，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是他们生命没有内涵，所以唱出来的歌声是草耳的，而不是悦耳的。但愿公平，我们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吕正中这个版本的，他说但愿公平如同洪水滚滚，公义如同江河长流。这个江河滔滔意思是长长的流动，是一个恒长的一个现象。所以神要求人每一天不是只有在教会的这样敬拜生活，而是每一天在生活当中过一个诚实无为、童叟无欺、处事公道、爱人如己，并且关心那些弱势的、那一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所以呢，神呢，他要我们每天过这样的一个公义的生活，公义的生活。这是神期待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神今天对他的百姓子民的一个期待。我们首先呢要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的时代跟选召，因为阿摩斯是神公义的一个呼声，他所传讲的信息是神公义的呼声，所以我们首先来认识先知阿摩斯。阿摩斯呢，我们上次有传讲一卷书叫做受伤的恋人，是哪一卷书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它是针对北国，何西阿是针对北国来传讲信息，是一个上帝的这个爱。那这个阿摩斯它也是针对北国，而且是 俄西阿这个同时期的一个先知哈。那我们看到这个阿摩斯呢，他的名字叫做悲重担者哈。他是一个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农夫。他出生在犹大国，却奉派到北国以色列去传讲这样一个警告的信息。所以他跟阿摩跟俄西阿是同时在是西元前八世纪中叶哈，都同样向北国来传福音，来传讲审判的信息。我们来读阿摩斯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来。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随羊群，对我说，你要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我们看到呢，这里呢，这个阿摩斯呢，他要面对这个北国当时的状况哦，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是这个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死后三十年，北国就灭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各样环境败坏、道德沦丧、宗教信仰，还有他们的整个生活的这样状况。阿摩斯呢，他要去力挽狂澜哈，在这个最后发出这个警告的信息是不容易的。而且呢，他说呢，他是我们知道从这经节看到阿摩斯他并不是什么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也不是祭司哈，他是一个贫穷的农夫，他是一个无名的小卒，他是一个社会上最低层的人。好，他没有地位，所以阿摩斯说他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可是因为神的呼召临到他，临到阿摩斯，所以他就去向以色列发预言啊。所以同样，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很重要的是神的一个呼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成神的工作。上帝呢，面对上帝的呼召，我们所面常常遇到的困难和是哪些困难呢？我们知道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完成这么样子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常常有这种无力感。在神的家中，在历史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许多神所呼召的仆人，他们面对神的呼召，他们裹足不前。我们看他像谁呢？像摩西。当神呼召他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不是能言的人，从你对我说话以来，我也是这样，我是走口笨舌的，所以你去找别人，我没有办法在法老面前说话，我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好，这个是摩西。我们看到基甸呢，基甸他神是一个士师，神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这样的一个攻打。好，那基甸说，当天使使者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好，这个基甸他的背景，他在马拿西州，这个他们家是很贫穷的，他呢在家里面是最微小的。好，是最微小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呢，他当他战胜了这些巴利先知，可是当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跟上帝求死。好，耶和华罢了，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似乎很容易就忘记呢，神所拣选的人常是什么？常是这些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一无所有的。在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我们有智慧的是不多的，有能力的是不多的，有尊贵的也是不多的。所以神拣选这些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人要凭借自己的智慧，神的智慧赢过人的智慧，神的愚拙赢过人的智慧。要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凡有血气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能力或者智慧来向神自夸。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拣选世上软弱卑微无有的、愚拙的。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他不满20岁就被伦敦最大，后来发展成20000人的教会聘为主任牧师，不到20岁。他离世已经百年，可是他的讲道呢，仍然借着文字向世人见证。而带领他信主的人呢，是一个无名的一个传道者， 因为那一次呢，在一个大风雪当中，他就到一个陋巷、一个小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一天牧师呢，因为被风雪所阻，所以没有办法来证道，就有一个私会的一个老弟兄，他用以赛亚书45:22跟简单的信息劝会众要仰望神。这个不知谁不知这一位16岁的这个司布真呢，就当场得救了，多年后被上帝重重的使用。当他重返这间小教会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够查出当时在场传讲信息的这位无名的传道者的方踪。原来被主使用引发英国19世纪中后期的灵性复兴之火的，是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这一位无名传道人。布永康呢，他是一个这个引爆非洲复兴的非常有圣灵恩膏大能的，带领几百万的非洲人信耶稣，也在君王面前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被火烧着的人，被圣灵的火烧着的人布永康，他怎么说？他见证说，上帝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零蛋，就是一个 hero， 就是一个零蛋。他在德国呢，表现不好的人都会被称为零蛋，在学校成绩不好叫零蛋，在社会中事情做不好叫零蛋。他小时候呢，他那时候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呢，他牧师这个爸爸在讲台上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好，所以他觉得他是就是一个零蛋。那有一件事情他很确定，就是他小时候他有一次呢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永康，等你长大后你要去非洲传福音。他就说哈利路亚，他就非常的激动，而且激动的一直哭一直哭，他就跑到台前去抱住他的父亲，他说，爸爸，圣灵跟我说话，他说，永康，你长大之后要去非洲传福音。他父亲怎么对他说呢？他说，孩子，你大哥才会继承我当牧师。为什么？因为大哥呢，那时候呢，是学校成绩都是一级棒的，而他在学校成绩不怎么样，他是一个零蛋，可是上帝却选到这一个零蛋。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要跑上台，跑到耶稣旁边，耶稣就是 number one， 他就是一，所以一的旁边有一个零蛋，那就是什么？就是十，就是十啊！我相信耶稣所拣选的许多的门徒，他们其实有这个卖耶稣的，有不认耶稣的，有火爆像这个雷子的，然后有这个有各式各样软弱的人，可是神使用他们改变历史，改变历史。所以呢，每一个用姊妹，你以后不要说我没有能力，神要使用软弱的人，神要使用卑微的人，神要使用贫穷的人。当我们一无所有，可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谦卑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能够借着你这个零蛋无有的，然后彰显他的大能，而人就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大能。就像他拣选以色列一样，他们是那么软弱，是那么少数的民族，他们是那样子的，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们多么的软弱，可是神使用他们成为列国万邦的见证。不是他们优，不是他们人数多，不是他们有什么，而是上帝的慈爱。所以感谢神，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觉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让你在他手中成为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荣耀贵重的器皿，如同布永康。布永康说，其实神找了很多人都被人拒绝，但是他找到了布永康，布永康愿意来回应神。阿摩斯到底有什么特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的顺服神，说他在熬炼的火炉当中拣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在每次的试验当中，这个试验的火就试验出我们内心的光景。当我们选择顺服，当我们选择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被这个在这个试炼打击当中，你就被提升。每一次每一次，当你选择顺服，你就一直被提升。所以圣经说，神在试炼的火炉当中拣选我们，那个拣选是不断的，我们就通过，我们就是这样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不断的抉择，我们顺服，以至于我们被拣选。阿摩斯书呢，阿摩斯有什么特别？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被神 选择我们刚才说在那样的艰难的世代，这个默默无名的传道人他消失在神的慈爱里面，他这样子因着神的选择，他面对整个、包括这个亚玛谢叫他 你不要在这里传信息，你回你的南国去、他们抵挡他不听他的话。阿摩斯被神主使用了，我们可以从这个阿摩斯书看到两个原因，他是非常熟悉如何讲道的，劳工阶级呢他最擅长讲道，他的讲道能够打动人的心，他知道会众的心态，何以见得呢？当阿摩斯他开始传讲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指出四围的仇敌要受到审判，先是大马色，再来是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接着就是成为弟兄，自从所罗门王以来一直对立的犹大，而且呢，他说他们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当这个幸灾乐祸的会众啊，这听了就很过瘾哦。这敌人都被审判，好，这个我的对头也被审判，他们觉得好兴奋哦。可是不料呢，这时候先知就指出神审判的对象，不折不扣的就是你们这群败坏的以色列人。好，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刚好在为别人受责打而高兴的快乐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的耳朵就听到了他们该听的话，公义的神绝不会放过这群被约败坏的百姓。阿摩斯他被主使用，不仅是因为他能够打动人的心，最重要他能够打动神的心。当神告诉他说这个蝗虫呢要来这个给王纳税的这些菜割了之后呢长出来的呢，上帝要差遣蝗虫把他们都吃掉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阿摩斯呢他就想到这些农民，这些困苦的农夫，他连续这些穷困的百姓，他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雅各微弱，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他想到这个审判要临到，他想到这些困苦的百姓，他里面体会到神怜悯的心肠，所以他体恤神慈爱，所以打动了神的心，所以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他是一个代祷者，当神在指示第二次呢，第二个要加在以色列人的审判，就是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这些深渊，而且将地烧灭。这个审判的对象又是谁？就是这些种田的这些穷百姓，他们影响是首当其冲。他就为到这些百姓心里着急，他立刻求神的怜悯。他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先知他是一个代祷的心。这个先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一些信息，当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是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幸灾乐祸呢，还是我们为那些软弱站在破口，为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国家，为到这些需要来祷告呢？这是先知的心肠。所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别人跌倒的时候，我们是抱持怎么样一个态度？我们是幸灾乐祸，然后很高兴定别人的罪，我们看到瞎子就忙着找出罪的根源，像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看到一个瞎子，他说什么？老师，这个人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的罪？他今天怎么会变成瞎子？上帝说什么？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而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呢，神不是我们看到瞎子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瞎子，而是要看转眼看神，神要怎么？神要在这个事情上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神不要我们幸灾乐祸去定别人的罪，是定别人的罪。感谢神，我们知道在厄巴底亚书里面呢，知道以东受审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兄弟雅各遭难的日子，他瞪眼看。雅各呢被灭的日子，他因此欢乐，在那里幸灾乐祸。所以上帝因为这个以东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弟兄没有怜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所以神就对他们施行审判。上帝不仅在教会中掌权，我们有一个迷思，认为神只在基督徒身上掌权，好像圣经只是给基督徒读的。面对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上帝奈他们 奈他们无何，那上帝拿他们不能够怎么样，但是错了。我们从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到，神不仅在他的百姓当中施行审判，他也在列国外邦这些不信主的人当中施行审判。神在大自然中，在未信的人，在列国外邦中掌权。感谢主。我记得我国中时代发生一件事，那时候是我多事之秋，我身体常常出现状况，也是在我在寻找信仰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拜偶像最严重的时刻，有很多事情，有时候耳朵肿到没有动，有时候牙齿就肿胀。记得有一次最严重，就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跟羞辱，就是我的鼻子正中央呢长出一颗钉子来。好，老一辈说的钉子呢，并不是用钉子钉的那个钉子啦，好，这个钉子叫做这个钉叫做鹰，这个叫鹰，就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一个高凸顶亮，摸起来又硬又痛的大痘痘，如果没有处理好会怎样呢？这个小小的钉子可能会危害生命危险，这是中医讲的这个钉。所以长在鼻子的正中央，又肿又痛，每天还要搭公车上学。我妈说要在钉子上面贴一颗很大黑色的大膏药，贴在鼻子中央，整个鼻子都被盖满了齁。那当时候呢很痛很痛齁。与其暴露在外面的酒糟鼻呢，倒不如贴个黑色的膏药也是可以的啦齁。那在那个过程当中还一段时间，因为从它整个到痊愈啊，到化脓，到整个哇真的是一段很难忍受的疼痛跟难堪齁。那时候同学们的侧目跟嘲笑，记得那天有一个同班的男同学齁。他就指着我的鼻子当众就嘲笑我，然后不料隔天他的眼睛附近也长出一颗钉子，他痛得哇哇大哭，而且还去打针。我想这种巧合应该也是跟他的行为多多少少有一点关联吧。所以在人遭祸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怜悯的心，否则我们就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好，请关灯，谢谢。
等一下哦，不好意思，
小姐，那个小孩子走路怎么那么慢
啊？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好，等我们一下，不好意思。
那小朋友没有耐心，怎么不让小朋友先玩呢？
我们快到了，不好意思。
那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知道吗？大家排队好不好？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排队哦，好不好？
加油，加油！
排队好不好？那个，你的小孩子怎么走路走那么慢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那后面很多人在排队。
好，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的小孩子不能走路，就不要带出来嘛。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我们先回去。
本来就是啊，那小孩子会玩，带出来干嘛？
我觉得他真的太没同理心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啊，因为如果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也会想要带小朋友出来晒晒太阳。想想如果是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帮助别人。
人家还在排队，哎，你们小朋友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呢？哎，别人还在排队，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呢？ 那小孩子不能走，就不要带出来玩呢、啊。
刚刚没有人，
而且这么热的天气，他那小孩子在那边等那么久。
对不起，对不起。
那脚不方便，就不要带小孩子出来玩呢、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你要造成人家的困扰。
不好意思。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没关系，不好意思，没关系啊，
他不方便就不要带出来嘛，
没关系啊，没关系，
这样子有错吗？
有错啊，这不是你的，你今天骂人家，这不是你的，
刚刚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说因为有这种小朋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要协助他们啦。其实他们行动上面比较不方便啊，当下其实又没有其他小朋友在玩，其实我们可以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管他方不方便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更需要出来跟一般的人接触。
哎，你们那个小孩子怎么走那么慢
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不是啊，脚受伤就不要带他出来玩呐、啊。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在生活当中任何场合，如果看到小孩子行动不方便的话，能够尽量帮的话，就是尽量能够体谅他，然后不要去催促他，让他能够慢慢的去走。
对不起啊，对不起哦，
谢谢你。
好啦，我们成功了。
每个孩子都重要，漫飞天使加油！
漫飞天使加油！
加油！
加油！
好，不知道大家看了觉得怎么样？当你看到那个恶妈妈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生气，对不对？哈，然后看到有人呢为到这个孩子的权益来发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过瘾。就觉得很过瘾，就觉得哦，这我想上帝在上面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哦、所以神期待呢，我们呢这个必须要连续，也需要社会公益，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越来越美好。如果这些公益的声音都不发出来的话，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很多这些弱势呢就会被欺压、哦、那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不公益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挺身而出？我们会不会为公益出声呢？我们是怎么样子来看待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因为呢没有公义呢，我们就发现呢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慈爱，还有看到上帝的怜悯。先知阿摩斯呢，他被称为公义的呼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耶和华上帝就透过他来疾呼。因为当时候北国以色列呢，他们的百姓的生活呢，当时候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是这个整个非常的繁荣哈，他们的物质是一无所缺，可是他们的信仰呢，他们却是这个跟这个迦南的文化混杂，他们很多的这个崇拜呢，跟性、跟沙子哈、献子为祭哈，是非常有些关联的。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生命是大大的遭到破坏。那因为他们身居这个贸易的要道，所以呢，因为这个商业经营带来很大的一个经济的效益，所以他们过着奢侈跟豪华并且挥霍的生活。那在这个哥阿摩斯书八章四到六节，我念给大家听，是翻译的。他说，你们这些人欺压贫困，剥削穷苦，你们听吧，你们自己说，神圣的节日快点过去吧，好让我们去卖谷物，安息日快点结束吧，我们好去做生意，我们可以抬高物价，用假砝码和小升斗欺骗顾客，我们可以用高价卖出劣等的麦子，我们要找无法还债的穷人，用一双凉鞋的价钱把他们买下来做奴隶。从上述的经我们可以明白，北国以色列虽然在经济上是非常富裕，但是人民贪婪的一个情形几乎是胜过以前的一个任何时代。特别是有权有钱的人，不但没有怜悯的心面对那些贫困的同胞，他们更是用严苛的手段来欺负欺压他们，而且在法庭上不但没有保护他们，反而变本加厉的冤屈他们。所以当时的社会乃是这个 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可以说是相当一个典型的 M 型的一个社会，自私、贪婪、醉酒、腐化、性情乱伦，这个处处都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些贫苦的孤儿、寡妇，他们痛苦的生活。那最不可原谅的是，宗教生活竟然也成为以利益为目标，不仅是百姓这样，甚至圣殿里面的祭司也参与在其中。所以一个社会如果连上帝的话都不理会，都抛弃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信号。所以这是先知阿摩斯他发出上帝的信息，他的信息相当突出了一点，就是信仰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好，跟你旁边人说，信仰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一个人他能够见证出他心中有上帝，他就看他怎么过社会伦理道德的生活。如果在社会这个道德生活上是堕落的，等于他是藐视上帝的尊严。所以他用非常强悍的语调来批判这些社会道德上生活堕落的人，认为他们是麻木的一个心灵生活态度。所以从他的信息当中，他非常的强调富人要带给社会的责任是关心贫困的穷乏人，有权势的人必须要照顾弱小的人、软弱无力的人。他传出的信息一再的谴责那些为富不仁、那些收取贿赂而手握司法大权的审判官，他们因着诈欺跟贿赂，他们累积的出来的财富不但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存在没有帮助，反而带来整个社会国家的灭亡的主要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我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有的人是为没有的人预备的。你有车子你就要载人，你有恩赐你要去服侍人，你有这些有的东西你就是要为没有人预备的。这是这个老师教我的。我们看看今天的台湾社会像不像先知阿摩斯谴责当时以色列人堕落的情况呢？我们最近前一阵子有很多的法官贪渎，一些检察官贪渎，所以台湾的司法一直是够人遭人诟病的，好像就像一般人说有钱判生没有钱判死，富人追求累积财富无限的扩张无限上纲。我们看现在最近的这个黑心的油、黑心的食品事件层出不穷，我们看到人为了要追求财富可以罔顾人的生死，贪得无厌，以房接房，以地接地，这个不乏当中的自私自利、不公不义、滥垦滥伐、排放污水废气、剥夺劳工、欺压穷人、骄奢败坏，就像阿摩斯第六章所说的，他们从里里外外追求各样的宴乐，书生在象牙床中，他们饮美酒、弹琴作乐，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是谁？约瑟就是那个被他兄弟所卖那个约瑟，他在困苦当中就像那些兄弟把他卖了却在那里吃喝一样。所以这些富商、这些的百姓，他们在那里饮酒作乐，却不顾念这个约瑟的苦难，不顾念弟兄的患难。所以他们在这些骄奢的生活当中是来自这个剥削欺压贫困的弟兄。所以我们从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可以看到，实行上帝的公义不但是信仰的责任，也更是上帝选民回应上帝慈爱的方式。所以如果没有社会公义，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怜悯跟慈爱。第三，我们要来看这个神喜悦我们行公义，神喜悦我们行公义，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阿摩斯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指出，这些妇人到圣殿去崇拜的时候，他们献上最好的生祭牲祭坛上，这些祭牲祭品是从贫困的穷乏人当中剥削来的，这样的献祭让上帝感到羞耻并且厌烦，并且上帝的名觉得受羞辱。他强调施行社会公义胜过献祭，为那些受屈的人伸冤比在圣殿唱好听的颂赞诗歌更为重要。所以他传出上帝的话语说，我讨厌你们的节期，我受不了你们的宴会，我不接受你们燔祭，我不爱听你们弹奏的歌曲。其实你们应该要像江河滚滚涌流不屈不挠的伸张公义，像溪水江流不息始终不懈的来 章主持上帝的公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章五章二十四节呢，就是阿摩斯书的要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些眷顾不欺压穷乏的人，怜悯困苦的人，公平公义是神要我们的生活方式。人若说我认识神，可是却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便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说认识神，可是却不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要知道神所在乎的，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出神所旨意的生命跟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深的来思想，如果我们星期天在这里表现出我们虔诚的一个态度，我们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充满了火热的心，我们大声的唱赞美诗歌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一个生活考验。就是星期一回到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我苦待我的妻儿，我苛刻苛对待我的家人，我言语毒辣，得理不饶人，我为人不谦逊，我这个苦读怨恨，在公司压榨员工的福利，为了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击打对手。你想这是会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基督徒吗？上帝会因为我们表现的虔诚火热就没有去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吗？上帝不看的是我们那些无心又做出了敬拜。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怎么样子就先从我们家人爱一个小子，爱我们家人做起。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看得见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按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只要不做这些坏事就好了，我把我自己管好就好了，我也不需要去帮助什么这些被欺压人，我不需要去帮他们争一口气啊，那这样就不会不公义了。可是弟兄姊妹，你要来想一想，身为一个基督徒，若是我们只是关起门来在教会敬拜赞美，我们过圣诞节啊，我们真的得到神的救赎了，不会下地狱，我们的困难都解决了，我们可以舒身的躺在我们的床榻上啊，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不像外面那些人那么邪恶，一直在做坏事，还去杀人，哇，你看还做了这些无耻的事，我们说这些人就是可恶的，是该死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公义的同工，我们是十足的冷漠，十足的没有信仰见证。日子一到，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神，我们要交账。神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个有祸是神已经托付给我们这个责任，你不去做表示你对神无感，你漠视神的话。不传福音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很多的罪恶就追到我们家门口，影响我们，可能受害的就是我们的家人，这些黑心的食品，这些任何的法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积极的来关心社会的公义，我们要积极的在生活当中来为那些瘸子成为他们腿，为那些哑巴来发声，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因为我们今天领受神这么多恩典，我们白白的扣住，上帝说恶人要灭亡，我们必须要警戒他。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要死了，你不传福音给他，如果他死了，今天这个上帝要向谁追债呢？如果今天你传了他不信，这个罪就归在他自己。所以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人将死，我们见死不救。所以感谢神，我们必须要迎接我们的神，我们要在生活中来彰显神的公义。底下有四分多钟的一个演讲，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的演讲，她的演讲震撼了很多的人。我们来看这个短片，也从这个短片当中来学习我们的社会公益。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出你的守擂方圆圆上场。
其实不管你是守擂还是攻擂，作战策略是你的导师安排的，每一个选手能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就是那三篇稿子，因为需要准备的撇数多，现在其实心里还没有谱，为了鲁豫球跟你们拼了。
讲。好，你说，我们听。
我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我的每一门课的教授都曾经在他的课堂上讲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常常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现实生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尊重规则的老实人往往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反倒是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到最后会名利双收。于是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经常有那些看着很有经验的前辈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年轻人你还不懂。我想问的是，我们年轻人，你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总有一天，银行行长会是90后，企业家会是90后，甚至国家主席都会是90后。当全社会都被90后占领的时候，我想问你们90后们，大家想把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成为那种站在风口浪尖上去把握国家命运的人物。你我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升斗小民，是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读书的时候，每天都被父母耳提面命说你干啥你都不要给我耽误学习。毕业的时候呢，到处投简历，气急惶惶的等一家企业收留自己。逢年过节被逼婚，结婚买了房子，要花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最好的20年来偿还贷款，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忙着生存而没有梦想，没有时间关心政治，没有时间关心环境，没有时间关心国家的命运，还哪有什么精力去为这社会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件事情，你跟我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老去的路上，一定不要变坏，不要变成你年轻的时候最痛恨、最厌恶的那种成年人。如果将来你去路边摆摊儿，你就不要卖地沟油小吃，你不要缺斤短两，你将来开了工厂当了老板，你不要偷工减料生产一些次品。每一个普通人，他在自己普通的岗位上做一个好人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注定会改变世界。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如果我将来是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那么这个社会就因为多了一个好法官而变好了一点点。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即使给了你10万个理由让你去作恶，你都要保持自己的操守跟底线。仅仅就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你不是一个禽兽，你是一个人。我更希望我们所有的90后们，你们都能成为那种难能可贵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嫉恶如仇，绝不随波逐流，你绝不趋炎附势，你绝不摧眉折腰，你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你绝不绝不绝不绝不失望于人性。所以我亲爱的90后们，如果将来再是有那些跟你说，年轻人你不要看不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这时候你就应该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他，你告诉他，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是来改变社会的。谢谢。
哇，不知道听到你觉得怎么样哈？好，我们就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请敬拜团，感谢神，我们讲到我们要在我们的本分上，我们不要做一个恶人，我们要这样的施行公义，我们让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因着我们成为信仰认真的基督徒百姓，能够使社会的心灵变得更好，让台湾能够让公平跟公义能够彼此相亲。上帝喜欢公义，他恨恶不义，他总是跟那些被欺压的弱者站在一起。我们了解上帝为公义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从人的心灵深处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的价值观， 并且努力去持守重要的生命意义和真理。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来祷告。周围的人，我们邻舍，我们家人，爱一个小子做起，我们将神的爱表明出来。我们围绕这些世上的灵魂，围绕社会许多的破口、不公不义，让我们为这些事情来代求。让我们心不是冷漠的，我们不是不义的，我们求帮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怜悯的心。那些被欺压的，那一些在困苦当中的，我们能够公平的对待人，不欺压软弱贫穷人，帮助扶持那困苦人，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或者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主啊，你指示我们何为善，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我们落实我们的信仰，主啊，我们活出你大能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里面有怜悯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幸灾乐祸，主啊，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不欺压那些弱小的，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不欺压那些贫穷的人， 主啊，主啊，我们为瘸子，主啊，成为他们的脚。哦，主啊，主啊，为哑巴的来发声。哦，主啊，主啊，为瞎眼的成为他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主啊，没有顾念别人的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实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活出来见证你这位公义圣洁的主，公义圣洁的主，这因着我们愿意这样来回应。主啊，主啊，我们不看自己微小，主啊，你就来转化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国家，兴起更多你大能的百姓，主啊，兴起你更多公义的声音、公义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为到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不公不义。我们冷漠单顾自己，欺压穷人，自私自利，罔顾人的生死。我们贪婪，杀人抢夺，行各样的不义。我们拜偶像，贪婪，邪恶污秽，怨恨神，怨恨人，侮慢人，自夸，捏造各样的恶事。看我们的媒体扭曲一些的事实，我们为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向神来认罪悔改，求神来复兴我们的国家，那么国家能够公平和公义相亲，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蒙福，向神来回转，让更多神的百姓兴起，真是来转化我们的国家，来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接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神，我们真的是为到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亲的作为。主我们感谢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主啊，真正的，主啊，真的活出那生命的大能，主啊，能够活出行出这样的真理，主啊，让教会主啊成为神圣的光跟盐，我主来祝福这块土地。主啊，主我们主来活出就如同你所行出来的。主啊，主你行公义，你恨恶不义的。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国家一切的不公不义。主啊，是的，我们在冷漠担负自己，我们欺压穷人。主啊，我们主啊，是的，自私自利。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各样的贪婪，主啊，各样的杀人抢夺。主啊，主啊，各样的贪官吝法。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年轻人要敬重，主啊，你的百姓要敬礼，主啊，这位的百姓是社会的良心。主啊，这么为社会的公义，主啊，我们感谢上帝帮助我们，引着我们，哦，主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因着你的儿女，主啊，是的，就更加的美好。主啊，主啊，感谢赞美，那我们不行那些，我们不做那些不义的事。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在每一个主啊，主啊，你给我们的职责岗位上，我们主啊，诚实诚信。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不欺压这些贫穷的人。主啊，我们扶持那些困苦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哦，主啊，爱人如己。主啊，真是看到人的需要。主啊，我们真是能够来伸出我们的手，我们真能够在那个事情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主啊，我们来学习你的样式。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教会能够走出去。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需要。主啊，不再冷漠。哦，主啊，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来服侍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献上你真正你所喜悦的祭。主啊，真正你所喜悦的祭。主啊，就是我们要怜悯那些穷乏的人，扶持那些被压下的人。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传福音给那贫穷的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可以体贴你的心意。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或许我们真的不是那些大人物可以扭转整个社会的局势或国家的命运，但是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给我们量给我们主啊这些的环境当中、处境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你给我们的角色、给我们的机会当中，主，我们在那里彰显你荣耀。我们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像那小小的灯光，更多的灯光能够驱赶一些的黑暗， 主，让我们从我们家人爱我们家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我们这块地图上来带球，来传扬福音，来陪伴，来帮助做起。主，我们愿意，我们不愿成为不义的工人。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愿意分享。主啊，常常我们在安息的时候，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主啊，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刻像这些百姓一样，我们想到的是自己，我们要更多更多，我们最像要的传授，我们各样的做了，但是没有纪念约瑟的苦难。主啊，让我们今天得着你的救恩，脱离罪的咒诅和刑罚，享受平安丰盛。那么顾念那些还在黑暗当中，还在困苦当中，走向灭亡的这些世上的弟兄跟百姓，还有这圈中的羊，让我们都能够顾念他们，像罗德一样，他的一心三年为罪而忧伤。主要让我们不是麻木不仁的，主要让我们不是没有感觉。主要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们每一天，我们有一天要迎向你的审判。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抢救世上的灵魂。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